弟兄姊妹平安，通过上周我们对利未记一至五章关于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的学习，相信大家对这五种祭的条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特别看重献祭这件事呢？神吩咐百姓要敬拜他，特别要重视献祭，因为在旧约时代，神为百姓预备罪得赦免的方法就是献祭。自从创造天地以来，神清楚地说明罪使人与他隔绝，犯罪的必要死亡。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所以神就规定人以献祭使罪得赦，并与他恢复关系。神是一位慈爱怜悯的神，所以他从起初就定义要到世上来为所有的人死，代付赎价。到了所定的日子，神就派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做最后的牺牲，为世人的罪而死。在此之前，神吩咐百姓杀牲畜做赎罪祭。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在旧约时代以牲畜象征性的代表罪人为人的罪受刑，让献祭的人与祭牲联合，献上祭牲如同献上自己，那么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在新约时代每个信徒都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并且与更美的祭物基督联合，毫无保留地交出自己的主权，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来，我们所献上的活祭才能蒙悦纳。因此神启示我们要特别看重献祭的事。另外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五种祭神所启示的顺序呢？为什么是目前这样的顺序呢？人来到神面前，首先必须解决罪的问题，最需要的是赎罪祭和赎愆祭，但神却首先启示燔祭，因为这五个祭的顺序是照着神恢复人的心意来启示的。神起初造人的时候，目的不是要得着一个无罪的人，而是要得着能完全彰显他形象的人。神救赎的计划不只是要把人恢复到无罪的地步，更是要把人恢复到能完全彰显神的形象，以致蒙神悦纳的地步上。神启示完这五种祭的具体内容之后，从第六章第八节开始一直到第七章末尾，神又分别启示了祭司献上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的具体条例。那么祭司献上这些祭时所要遵守的条例的具体内容是怎样呢？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呢？愿大家在具体研读的过程中得着更多的启示。神启示完五个祭之后，从第八章开始就吩咐摩西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给亚伦和他儿子行承接圣职的礼，用七天的时间向百姓印证他们是神所呼召所使用的仆人。这一段很有画面感，亚伦和他的儿子首先必须在会幕门口做三件事才能被按例得了祭司的职任。那么是哪三件事呢？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综合解读所提供的大祭司和普通祭司的服装示意图去想象事情的过程。接着祭司得了祭司的职任之后，在开始实际侍奉之前还必须献上三个祭牲，又是哪三个祭牲呢？献上这三个祭牲又有怎样的属灵意义呢？对于我们阅读新约又有怎样的帮助呢？所有的仪式其实 都不仅仅是形式，它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如果能深入的领会，就会觉得越来越有意思。尤其是在第八章，我们看到在整个承接圣礼的过程中，七次宣告摩西所做的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而祭司必须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在七天承接圣职的过程中，每天献上同样的祭，昼夜住在会幕门口。同样，我们新约的信徒在开始侍奉之前，最重要的不是预备知识、才能，而是要完全的献上赎罪祭，洁净自己，完全的献上燔祭，在基督里摆上自己，完全的献上平安祭，与主交通，完全的献上素祭，接受基督做生命的供应，昼夜住在会幕的门口，完全的住在基督里，活在神的面前。接着第九章，摩西正式把主持献祭的职责移交给亚伦。亚伦承接了祭司的职分，但是呢，他所做的一切仍然不是根据他自己，而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不管属灵的领袖怎样变化，教会的元首总是基督，一切的侍奉只能根据基督。就在亚伦刚刚献祭之后，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就出了一桩事儿，他们也因此丢掉了性命。那么这是一件怎样的事？为什么他们会丢掉性命呢？他又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在拿达和亚比户犯罪被烧灭之后，耶和华晓谕亚伦有关祭司的条例。摩西又对亚伦和他剩下的两个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再次重申祭司吃祭物的规定，提醒亚伦和他剩下的两个儿子学习受约束，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完成第一次献祭的剩余程序，避免重蹈覆辙。然而亚伦却再次没有完全遵照神吩咐的去做，但是这一次结果却不相同。神追讨拿达和亚比户献上燔火，却悦纳亚伦没有吃祭肉，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第十章的结尾部分找到答案。好，利未记第六至十章的导读就到这里，感谢主。